弟兄姐妹平安，8月9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 Go with discretion， 谨慎而行，引用的是箴言25章7到10节。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免得至终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那简明版圣经就说，最好呢是等人请你移到上座去，不要被人叫你让位给大人物而羞辱你。控告对方之前要确定自己有理，免得最后对方赢了而羞辱你。你如果和某人有纠纷，应在私下和他理论，你不应把事情说出去，免得听到的人说你爱讲闲话而辱骂你，使你永远无法甩掉恶劣的名誉。那在今天这个谨慎而行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是说，这些经文呢、指的呢不是两造彼此之间的不满，然后双方的关系呢需要复合，好像8月4号那里所讲的要培养爱啊，要复合等等啊。那今天这个经文引用的25章7到10节讲的不是这个，而是指在一个情况当中呢，你知道了有人做了不公正 injustice 不公正不公义的事情，那你决定在 authority 权威当局你决定在权威当局面前去 accuse 控告他。那这里警告呢，如果你想就跑到权威当局去控告这个人的时候呢，25章7到10节是警告你不要仓促行事。那旧约学者 Kintner 他在他的箴言解禁书里面总结这边25章7到10节说，一个人呢很少能够知道全部的事实，或者他在诠释事情的时候能诠释的完全这是第8节，就是告诉你的你很少知道所有所以呢你最好不要先你想要去真的想要去争讼的话你最好先确定你自己是有道理的不然呢你糟糕了，等到事情后来赢人家赢你，你才发现哎呦你的诠释是错的，你不完全是对的。然后呢Kintner 学者他继续讲说不但一个人呢他很少会知道全部的事实，他也很少会完全的诠释诠释的很完美很完全而且呢一个人的动机很少是像他外表假装的那么纯洁这就是第10节这里讲的我们第10节里面我们有一些动机在里面的，所以呢你最好呢你的臭名如果你先讲你可能到时候你的动机被显明出来，那你这个臭名是难以脱离的。所以呢提摩太凯勒他就说就引用旧约的学者这个Kintner 讲了这些话我们很少知道全部的事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很少在诠释事情呢可以诠释的很完美很完全。第三个，一个人的动机呢很少是我们认为我们假装说我们很纯洁，其实很少是那么纯洁所以这个旧约学者讲完这些之后，他说转向那个法律途径，比方说你想告他，或转向邻舍你想要到别人那里去说话通常是从个人关系的责任当中转离了，你有一个个人的责任你不去尽，然后呢你就跟对方你觉得你有不满，你就诉诸于法律或诉诸于第三方邻舍结党他说通常这是你应该在你个人关系的责任中呢你应该尽，但是你没有尽，你转离了。所以呢旧约学者 Kintner 就说，你去看看基督在马太福音18章15节下半段那里那种最终决定性的一个评论。那18章15节马太福音呢就讲如果说你们俩有他得罪你或怎么样，你去跟他谈，那你不去跟他谈，你诉诸于法律的话，至终 那就糟糕了，因为有可能 你人家反过来，你有一个人生责任你没尽的，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所以如果你没有先跟对方谈，你就转向了法律或转向别人啊，那耶稣的评论就讲得很清楚了，你应该先去找他谈的。这个就是你从你个人关系当中转离了。所以旧约学者他就讲说，如果说啊，你转向了法律或你转向邻舍，在你没有跟他谈之前的话，那你通常啊，你就没有尽你当尽的人生责任。这是第一段啊。所以你再看今天啊，箴言书啊，箴言二十五章啊，这里讲的，你跑到那里去啊，冒冒失的讲这个人那个人，结果你知道的也不完全，而且你的动机也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的纯洁，而且你根本在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解读你的诠释不一定是完美的，不一定是完全的。所以你最好先跟对方复合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先谈清楚。那在第二段呢，提摩太凯勒就说，如果你听到一个不好的 bad report， bad report 这是我们昨天讲到的一些听到关于某人的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些报告那些描述，提摩太凯勒说，你应该 suspend judgment， 你应该暂缓做出判断，直到呢你得知更多。如果那个是需要采取行动的事情的话，通常呢你应该亲自先跟另外一方对话，比方说张三来跟你讲李四的事情，那如果你真的需要采取行动，你就应该先跟李四对话。如果谈话完了之后呢仍然没有帮助的话，那你应该寻求纠正事情，这个事情是应该被纠正的哈。那你怎么样去纠正事情呢？总是在爱里，也就是说谈完虽然没有帮助，但是该怎么做你应该在爱里面去做那些应该做的事，并且确保在过程中呢你没有做出其他不公正的事情来。所以提摩太凯勒在讲完这两段之后，他就问说，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状况一个情况，就是或者是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或者在别人的生命里面呢就是有人就是很仓促的提出牢骚，他们埋怨，而且最后呢可能做出不公正的事情。那这个通常都是我们很仓促的行动，我们并没有知道全部的事实，我们也没有诠释全部的完美的把事情呢看到底，来从神的眼光来解释。所以呢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是，主啊，使人激愤的这些形象跟煽动性的言语呢，现在是一个电子科技时代嘛，所以现在马上就可以立刻就被转发被分享，而且这种 passion 这种肉体的热情很快的就会引到，哇，大家就很冲动，最后呢受不了，最后怎么样，就引到了法律的行动。但是呢当我感到很气愤不平的时候呢，请你让我慢下来，请你提醒我，我自己做的那些不法的事情，不道德的行为，并且是赐给我勇气能够亲自去跟人谈要不然呢就 drop 就是把这件事情撤销放下来。阿们。那今天其实这个今天呢我翻译完之后呢，我亮一亮我在想很久很久想到都快五点了，我还是没有办法很全备的去讲明，是因为正在处理一些事情。那刚好说也奇怪，就跟这些事情有关了。最近发生的事情真的是，首先呢就是有人呢很血气的自以为好心的就来龙去脉其实就这么简单了。比方说我们上课了，那我们一课程我们有分要通知什么，有分群跟组，那通常要传递比方说要转发诗歌要转发要看的东西都是透过这个，所以呢就会要求同学尽量不要在这里面放东西尽量不要说收到谢谢这些都不要，不然我们这里教学方这里校方要跟你指示，那很多人写你想想看每个群组都那么多人，那就把信息给覆盖。结果呢我们就有一首英文的诗歌首先我找不到中文的诗歌，是指要完全表达然后它的音乐旋律 啊，真的是很美好的。那我找到的英文诗歌呢，那两首其中一首是我怎么找都没有中文的翻译，不像那个一千万个理由啊，10,000 reasons 一万个理由 10,000 一万个理由啊，那或者是这个诗歌呢是英文的，但是有人翻译成中文唱。其实很多英文的诗歌都有翻译成中文，比方说 Give Thanks 感恩像这些诗歌都有的，比方说十字架这些都有的。但是我找的这些诗歌就是没有中文翻译。那有人呢就要求说有没有中文翻译，我这边备课，他那边要求，那简直忙得手忙脚乱。我就跟他讲，我就想说哇这么多人你也问他也问，那我就回了信说我找不到中文的翻译，没有。结果有人呢就自己翻了，我瞄了一下，我就心想我礼拜六要上课，我的翻译这些礼拜六要讲的，那你一翻，那我到底礼拜六要怎么办，那就逼得我必须要真的在备课的时候常常在处理这些事情，然后就把这些歌呢先那我只好就先翻了先给了。给完之后呢，那有人呢就又放了中文的诗歌诗歌谱进来了。其实他放呢也没所谓，但问题是我做一个老师教学方，我有我的教学的行程跟使用诗歌，因为我要讲解嘛，对吧？我的讲义是我来讲解，那你要讲课的话是你的讲义，你要用什么诗歌是你的事情，但现在是我教嘛。那就有人呢就放了他的诗歌。那我就提醒他们的督导，我们的同工就是说你去提醒他不要这样自以为是哦，他又不知道我想要讲什么，对吧？是我教嘛，不是他教嘛。那就叫他不要在群里面发这个东西如果你真有意见，你等我讲完课嘛，我课都还没讲完。我们督导呢就把我意见转达完之后呢，当事人也很谦卑一个小孩吧，我小孩是因为我觉得他都比我年轻嘛。你想看我们六十几，人家就是这么将近快三十，还不到三十吧，二十多不是小孩嘛。然后呢他就很谦卑的回了一个信息，意思就是他知道了，谦卑受教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说知道了，反正就是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放了。那我觉得这个人不错竟然就是也蛮和平落幕的。然后过了没多久呢，啪，他又写了一个信息来，然后就说你是在说我吗，就对这个督导发了一个说你是在说我吗因为我们讲嘛，如果你不知道我的意思，那你这样发信息不要这样自以为是嘛，不然礼拜六三个小时的课你去教好了。结果呢这个人他刚开始虚心受教的回应挺好的，但不一会儿他马上又张贴了一个信息，然后意思就问这个督导，把督导写的那个信息呢还特别的指定回复这个信息，这样来说你是在说我吗，然后就说他就说了一些话，意思就是觉得他只是好心或怎么样张贴出来，然后你怎么就这样说我自以为是你不要自以为是的把自以为是的标签贴在别人身上，也就是说你才是自以为是。然后呢他就说我估计你大概就是维持课程的次序的同工吧然后就说请他讲话不要这样子。然后我就心想你有没有搞错，你知不知道你们这个群里面都有我们的一个督导在里面，论年龄人家都五十多岁了，我的同工都五十多岁以上的人呢，你应该对于一个权柄人士，所谓权柄就是他如果负责管理，就算不是我们这边派出来的，是你们那边自己选出来的，如果被指定了选定了一个班长一个组长一个什么，那就表示他在执行他的职务上他是有权柄的，你应该尊重的。那如果你自己搞不清楚，那你顶多就说啊，对不起我不清楚，谢谢，我下次不会再这样做就好了嘛，对不对？那人家说如果是转达我的意思如果你都知道我上课要讲什么，你都知道我要用什么诗歌，那课程三小时你去讲好了，如果嘛，那你就应该谦卑说那我的确是不知道，对不起嘛。那你何必冲着人家讲说如果你这三小时你就这么不高兴。好了，哇，这一下写来，那我就得花时间去指正他，然后就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神学生， 你怎么连顺服两个字都搞不清楚？你这个血气发过来的东西，你很好意，好意不代表就是对的。所以后来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讲，讲到以前呢，我在威敏读书的时候，大概20多年前、30多年前吧，我都忘记了，是反正很遥远的时候了，太久了。有一天呢，人家送了一个微波炉给我，那当时呢，我们全校那么几百个人吧。我也搞不清楚学校几千人，反正就每一天中午，我们住宿的人呢，就中午1小时休息时间，还要跟外面不住宿舍的人，跟我们的那些教职员同工，他们都跑来就用那台微波炉，我们就只有一台微波炉，中午热饭大家都赶着热一下吃了就走了，对吧？然后我心想好心嘛，人家送我的，礼拜天下午5点我就拿回来放，第二天你知道吗？我竟然被我们训导主任就是那个什么 SO 的哈。啊，教区他现在是我们现在是威敏的系统神学老师了。当年就是一个刚毕业的道硕小子，竟然把我叫去骂一顿呢，就说我不应该放出来什么的。然后又张冠李戴把另外一个华人学生认为是我，然后说那个华人学生应该去补考托福啊什么，就应征跟国际学生那个 advisor 管外籍生的说他要免。我说我入学的时候，你们早就免了，因为我是在美国读研究所的嘛。我进来，我并没有跟威敏的 Paddy Campbell 外籍生主任争什么呀？他说：“哎，你不是叫 Evany 吗？”我说：“没有啊，我不叫 Evany 啊。”他连认错都不认错，他说：“哦，it's misunderstanding，哦，误会了，误会一场，也不道歉，不但不道歉啊，又回到这个微波炉，你不可以啊，你没有经过学校同意，不可以拿出来的。”我这么好心要解决全校大家中午只有一台，你有没有想过只有一台微波炉几百个人在用？结果呢，我竟然被骂了一顿，这个叫不守校规。那我也是有苦难言啊，我也是眼睛，我哪像你们这样就当场跟人家拍桌子啊，跟人家叫骂说，哎，你这样子，你不要自以为是，把标签贴在我身上。没有啊，我们也是闷着不讲话，就乖乖的。虽然我的年龄还真的比那个 SO 还大呢。而他当时也只不过是小小一个道硕，你明白吗？他职分上，他就是学校派来管我们的，那我能说什么？好，那我就只好把微波炉收起来。那我就跟他们的班主任讲说，你这个人啊，这个人，你要写一个反思报告，你真的要道歉。你不道歉的话，我觉得你也不用来上课，因为我的同工你都这样骂他。那我的话教导你能听进去吗？我怀疑。然后呢，这个人呢也，我们也祷告，真的，我们这里也祷告。我跟白师母，我们里监事也开会也祷告。那我觉得神还是挺做工的，或者说这个人的本质吧，本质是指他的基础吧，他的根基还算好。他就真的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我就收到这样的一个信，不是我第二天，这对不起，我时差你们的第二天。然后他也真的反射，他匆匆忙忙啊，他没看清楚啊，他不应该啊，他是应该顺服啊，哒哒哒哒哒写了。总之他认错了，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哎，这个人不错啊，他不是故意要犯的罪啊，他可能当下就像我们在讲课的时候讲到亚伦嘛。亚伦被人家煽风点火了，他就做了不对的事情。但是呢，一看到米利暗那个长大麻风，他马上说：“我主摩西啊，不要因为我们愚昧犯罪。”所以他认知到自己有罪嘛。所以神后来还真的高抬他，立他做大祭司。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年轻小孩，他就认错了。哎，我就心想：哎，这个人不错啊。要是他真的哈有根有基，这样慢慢学啊。未尝不是一件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以后他也知道他没有权柄的时候，他要怎么去顺服跟道德无关的人家的措施、人家的方式、人家选的诗歌你不满意，那毕竟你今天带领诗歌人不是你，他要带那3首，你怎么样？你要说下一下，你不要带，你这诗歌不好吗？不能吗？对吧？所以我就想，哇，那这个人呢，他至少还知道了，他认错了。那以后等到他。真的，随着年岁，你想想看嘛，我们30，给你20年好了，给你20年，哦，假设20年，你大概40多，快40，我们算48、46，算50好了，那你有某种的权柄。那当你在做事的时候，我相信今天所走过的， 将来会使你成为一个很好的 leader 领袖。一个很好的领袖，他必须要先做一个很好的跟从者，然后他才能够将来等到他到那个位分带领人的时候，他可以做一个很好带领人。所以我觉得，哎，这个人未尝不是一个可以 potential 潜质可以就是优先不是优先至少他显明了他是愿意去改的人，因为我们没有人是不犯错的嘛，所以我觉得，哎，这个人倒是可以栽培的，挺好的。那因为在我们同工群，这是这个都是我们同工群里面就是我们这一方的同工群里面资料都会在这里面，然后我们都会知道谁碰到督导什么发生什么，我们怎么祷告好就第二天就马上就出现了另外一个督导另外一个小组，然后那个小组讨论的时候呢，有人呢其实我是要认识大家我才进去听，基本上可能人家不知道我在旁听或知道我在旁听，我是不知道。结果呢就发现有人就磨蹭甚至电话响起来原来然后没有声音，那我就问这个督导说怎么一回事啊你们怎么没有人讲话呢原来轮到讲话的人他接电话去了，然后问题就是他回来的时候，因为我也在场嘛，他就说对不起，他去接了一通电话。那我们讲过，你线上上课就视同到场上课，当老师指定说小组，然后你们这小组自己规定了一个讨论时间，那就等于到场指定一样，那你手机是不应该打开的你不应该说我要打开手机，那你现在线上上课不得已是因为要用到手机啊 online 线上开会，好了，那你线上上课电话来我们讲过你不能接的，你还跑去接，你就让他想嘛，你就不要接嘛，你还跑去接，然后他的理由就是说他接了他的什么，然后他后来回复是说他接了他掉线。那不管怎么样我这边是没有显示出说他出去又进来了，我们是因为我不是主持会议那一方，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线上开会软件都有谁几点几分上线下线可以再看，但问题就是你这样子不应该接电话嘛，对不对？但是你接了嘛，那这个就是记警告。结果呢我们的督导我们同工记他警告这个人呢不高兴就是说我只是接了一个电话什么的，然后我们的督导呢回的信息，后来他们把这整个过程督导就转发过来，我就跟这个我的同工讲，我说奇怪他这样问你就好好回答他嘛，怎么你们回答就后来回答了真的就是很火气啊，我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说这个呢在我看来你没道理，我是不偏袒同工的人，我说从你们这个对话里面他只是问，那你就这件事情答复他，就是说等同视同上课，那你接手机的话那对不起你就是要被记警告，那不管老师有没有看见老师有没有在场，你不能说老师在了那我倒霉我被抓到，老师不在呢你们不可以打小报告，你不可以记我警告，不是的，你不尊重别人这个就是你一个群居生活群体生活你要遵守的嘛，那就这么简单就跟你解释公事公办你该被记就被记。我说问题就是怎么对方在问的时候你不好好回答他呢，我说那你这样讲话这是你的问题，我就问他说你到底怎么了，那我们同工就很诚实的承认说我有情绪，他说他有情绪，我就说为什么呀，你跟这个人为什么有情绪，好来龙去脉终于搞清楚了，因为在报名的时候呢这个人是用手写的，手写的呢白海师母就发过来，我说手写我们不接受的我们一定要 PDF 档我们也不接受的，我们一定要 Word 档案，否则我们在拷贝做名单什么把我们整死了，好那我们就要求你电子档Word 档案发给我们，你知道200多人大家都中规中矩照着办，然后呢白海师母就把这个人退回去了，说请你用电子档，然后看他手写的竟然是写了美国大学毕业，所以白海师母就说那你是大学毕业最起码大学嘛都会用报告大学都要交报告的你知道吗，都要打字的嘛真的都要打字，更何况他还是高中就到美国读大学呢我看这个大学 三年，我怎么想怎么想，除非你是天才儿童，而且你没写毕业，搞不好真的没读毕业，我不知道是不是心里面一块心肉啊，这个有心结，我也不知道。结果发回去的时候呢，那就让我们在中国的同工处理。好，中国的督导呢就跟进，跟进的时候呢，这个人就很多的埋怨了，什么你们不就是要电子档吗？干嘛问我是不是大学？还讲了他不只是大学吧，他那个字写了什么啊？反正就是说，写报名表跟大学有什么关系？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只是说，你，我们看了你资料，那看了你在美国读书，那最起码表示你会用电脑，会用电脑。那结果我们的督导呢，可能也真的是笨笨的，说你应该会用电脑，这个电子档案哈 ，Word 档打报名表应该没问题。他不专注在这，还是什么？你大学应该有修过什么电子计算机课程？我都觉得我的同工，你嘴巴啰嗦讲这些，这就是你的不对。你跟人家修过不修过？人家大学根本不用修这个东西的。这会打一个文字档报告跟修电脑有什么关系呢？就搞得对方呢，这个学员呢，也就抓住了这个言语的这个把柄呢，就是说，我大学没学，我没学编程式什么的。我们所谓的你学过电脑，不是指你学过编程式，而是说你会用嘛，你会用来打字吧，就这么单纯。好，这样子啊，后来我看了这个人是没有耐心的人，哦，这个上纲上线了。好，你没有耐心，然后就怪什么啊？你这个还有密码、卡死好多次。哎，请问200多个人都没有反应啊、哦，就你一个人反应，200多个人都没有人抱怨，就你一个人抱怨，哇，难怪是最开始你把你没有耐心这个气都发在我的同工上，我同工当然心里也有气，对不对？好，心里有气呢，啊，那事情就过了嘛。后来我就跟我的同工讲，哎，这事情就过了，这件事情是你不对。啊，就是记警告就记警告，他接电话也是事实，你就跟他讲，就这么简单处理。我说，但是你这样，你错在哪？同工当然也知道我态度不对，他说他认为他态度不对。我说行，那你跟他打个电话吧，啊，跟他打个电话道歉，为你的态度道歉。我说如果他不接受，或者如果他又没完没了说什么的话，那反正是你不对嘛，你跟他道歉，人家不接受没关系。我说你就说吧，因为都十一点了嘛，你就跟对方讲说，哦，那我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要睡觉了嘛，有罪的话当然要处理嘛，那我就是为我自己啊、讲话这种态度向你道歉，请你在主里原谅我。那明天呢，要崇拜了，那也求神安慰你，医治你，让你今晚上睡得很好，明天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崇拜神啊什么的。我说你就这样说好了。然后呢，过一会儿呢，我告诉他怎么做嘛。过一会儿呢，因为我告诉他是因为我搞不清楚你们的前因后果嘛，前因后果，我就跟我的同工讲，没有前因后果，我是没有办法做判断的，我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什么，但最起码你前面你口述的那些，你里面有气啊、哦，有情绪，所以你就觉得这个人不接受啊、记警告啊什么的。我说这东西其实就一事一码归一码，你现在这件记警告，然后。对方问啊、你就好好跟他解释就好，你们两个上纲上线都不对的。好，那你去跟他道歉。那我说你把你们这个信息对话全部发过来。结果呢，我的同工呢就截屏发过来了。截屏发过来之后呢，哇，我才发现这个人讲话真的挺犀利的，真的太可怕哦。讲的这些话，从一刚刚开始啊。这个被退回来，被百合师母退回来，然后呢，督导问他有没有收到哈，然后呢，后来呢，就请他再发，然后就是说，我们来报名学习是为了神的，同工服事都是为着神的，如果同工有什么要求，我们也都尽量满足，但是请话语上简单明了就好，不要说很多有的没有的，上没上大学跟着有关吗？是没有关啊。但是人家就是百合师母看见了你写了你在美国读大学，想当然推论你应该会用电脑的 Word 打我们要求的 Word 的报名表，就这么简单嘛。好了啊，这个没完没了就开始不高兴了。 然后呢我们这里就有人说请问你用电脑打字有问题吗？你读到大学而且又年轻，我想你使用电脑应该没有问题，请你用电脑重新填写报名表，并且附上照片发过来。我们有很多人报名，请按照我们的报名要求来做，以免增加同工处理的负担。我的同工都回应你这样子的，对不对？我的同工回应你哦。然后呢这个人竟然说我不止上到大学，然后呢点点点。我就心想，人家是在讲说你上了大学，你应该会用电脑的，结果你竟然这样。然后你看你自己写的报名表，写的报名表什么？高中在海外相对独立，跟弟兄姐妹关系不错，擅长与人交流。我并不认为你擅长与人交流，愿意明容易能够容易明白对方意思跟想法，对方也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就是说你上过大学在美国，那美国都是用电脑写报告用文字档，那所以我们的报名表文字档你应该会用吧，对不对？就这么简单嘛。那就讲了啊，就上纲上线讲，不要说有的没有的，上没上大学有关系吗？啊，结果呢邱老师呢也笨笨的，对不起啊，就回说我看你发的信息，我理解是通常在大学里都有计算机课，你啰嗦干嘛？你就跟他讲说我们要求是文字档，你既然读大学你应该会用大电脑打文字档报名表嘛，你干嘛讲什么在大学里都有计算机课程，而且对操作计算机没问题。好，那你说你容易明白，你为什么不在这个背景里面，你这个学员你为什么不能够去，你还说你能够容易明白对方意思跟想法，有吗？有吗？那你还说你领袖技巧比较能够了解别人的情绪带领他们，有吗？哇，你这个你自己又写自己没有耐心，你自己写那个报名表可能没有耐心吧，可能你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你认为你手写了我们就应该照章全收，问题是我们是统一要求，不是只针对你个人，所以统一要求你这手写我们不接受。人家马来西亚都有一个牧者，他是拍照发给我们，因为他也不会，他是真的不会，所以呢他还小组分享说这件事情还拓展了他他报名然后被打回去，他还得重新下载，然后把这个文字档打印出来，还要学怎么用电脑去输入，输入完毕再怎么样再发回来。他说他本来是很依赖人的，但是呢神就借着这个，他真的自己就一步一步独立做到。你看人家很高兴克服了一个困难，对吧？相对的你说什么，我又不是学编程的，不好意思，我们大学没有计算机课，然后呢你也没说不能手写啊，你想电子版的就说电子版的，夹枪带棒说这个有用吗？得罪人也不怕得罪神吗？他们自始至终百合师母也没说什么，我的同工也没说你什么，你怎么就这样说夹枪带棒，得罪人也不怕得罪神吗？他们哪里有得罪神啊？他们哪里有啊？然后就讲你们文件貌似有加密吧，本来就是有加密，都告诉你啊，我的电报可能是电脑吧，经常被你们的文件锁住了键盘。那200个人没有一个人跟我们抱怨说我们这个200个人都有密码的，其他神学院都有密码的，包括马来西亚神学院也有密码的，包括不同的国家澳洲都有的，怎么就你一个人在那抱怨说经常什么锁住了键盘，然后就说如果你们非要电子版的我可以去想办法。那你想啊，但是请言语上注意分寸。我看了半天我也不觉得我的同工在言语上就照我刚刚所念的这个分寸有什么。后来我们就在想这个人的报名的推荐人是谁啊？去告诉那个人你推荐人我们不接受，真的太过分了。结果呢过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几月几号，这个学员又发信息，老师好，姐姐们找我谈了，我把报名表重新修改又发过去了，暂时先不退款了，谢谢。好啊，结果我们的督导就说我转告发送跟接收报名的老师，那就没有问题了吗？然后修改报名表请查收，对吧？也回给你了，你说好的，谢谢，那不是很好吗？那就这件事情就过了嘛，对不对？ 那过了呢，今天人家告诉你说，你被记警告了，因为你这个上课的时候在小组讨论的时候你去接了电话，所以就告诉你说照此办理嘛。你的回应就是你是说我接电话记档案，我没有接电话，而是电话打进来掉线。你没有接电话，电话打进来掉线，那么多人上课的时候怎么他们都不掉线，他们都不去接电话？我相信有人电话进来的，那人家怎么都不掉线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怕人家打电话进来你会掉线，你事先就应该设计让别人就是不接电话，因为电话都有这个功用嘛。你不要告诉我说我不会，你不会你就去把它查清楚，因为这是你的责任嘛。然后你就说这样下定论合适吗？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啊，就像我的老师说学校不准把微波炉个别的拿出来，那我拿出来了，他说你不应该这么做，然后我就说我是好心啊，你这样下定论合适吗？我不能这样回复我的学校，你明白吗？好了，我们的督导就说哎，你这样态度回应合适吗？我把规定告诉你，你可以解释，你可以明说为什么你是这么强烈态度回应，碰不得。那你学这课要什么呢？你说第一次超时我查的是9:56，你就下定论说超时，结果没有超时嘛。然后学习是自己的事，讨论是自己的事，不是被强迫，你一切都可以选择不嘛。就这样说我在解释啊，你又说我态度有问题，我按时参加按时结束，和同工确认时间有错吗？问题是你讲话的时候你不是用确认的态度啊，是吧？你是下了一个结论嘛。但是我们人都是这样，我们自己呢听不出自己的音调语气。以前呢有小跟班的他每次跟我讲话我真的气死了，然后我都会跟他讲，我说你知道我现在很生气吗？你知道我这个脸是什么脸吗？是鬼脸，恶魔恶样。我知道我这时候已经是非基督徒的样式，我说我都知道。然后我说你知道你自己吗？你的脸色好吗？他们都振振有词说很好。我说行，你就这样别动，当我把录像机拿出来的时候，我说好，你继续像刚刚那样跟我说话。你知道他们都怎么样？马上的嘴巴嘴角往上扬，好像就是在微笑这样子。也就是说我们是看不见自己的，我们听不见自己的。诶，你怎么会听不见自己？你声音出来怎么会听不见？就像我声音出来我一定听得见嘛。然后呢你看不见自己的态度，那当然啦，我们的督导也解释啊，你上课讨论这个工具应该不受干扰的，你在现场上课现场小组手机都是提前上交的，线上也是如此。那当然下面就说你这样态度啊，这样语气啊，看在你里面有多大不满，你完全可以不参与也不用管理啊，接受管理。然后这个学生就说，说实话我对你们的话语沟通很不习惯，都是以一种指责嘲讽的方式，我也很不理解。老师的讲课是很好的，但是同工们的理解同工的沟通不理解，为什么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好，对话完，以什么样态度对别人也会得到别人什么样态度。诶，姐妹啊，你讲这句话我不同意你。圣经上说你不可以以牙还牙，你认定别人态度不好你就要 好态度啊。然后你说我对同工不喜欢不代表我对李老师讲课的质疑，我指出同工的问题你就劝退我是吗？你说表格的问题以及电话的问题我都没有违反规则，你怎么没有违反规则？你首先是手写的，你不是电子版，那就算你不知道我们退回去给你，你干嘛生气呢？然后你讲话很不高兴，然后你说按时上课下课，对啊，那但是问题是你干嘛去接电话呢？对不对？当然你说我只是表达我为什么会有这样感受，期间也没有说过老师有任何质疑和疑虑，也没有诋毁课程，也没有出现任何辱骂的言语。你不需要出现辱骂，难道你真的要比方说好，比方我就这么说，我就说哟，你来上我们的课你都不知道我们的规定吗？那你还去接电话吗？你想看我这句话有没有出现骂你？没有。我讲话有没有很小声？有。有没有很客气？有。但你听了会不会舒服？不会。所以讲话不是只是那种白纸黑字的骂人，难道还要有人骂你下三滥你才觉得真正骂人吗？那么你才刚刚上完课，以色列人有骂上帝吗？说上帝啊我们不相信你， 有吗？没有啊，他们只是说、为什么要让我们在这个没水没有黄瓜西瓜韭菜，我们课堂上才刚刚讲过，你在地上所发的牢骚对人都是针对天上，你去看原文，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里，你在地上所讲的都达到上帝那里，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你不知道，然后呢你还上纲上线、就讲说我不理解你说什么，我打不得骂不得，你为什么要打我，为什么要骂我，我知道老师辛苦也尽量配合才确认时间，之前抄不抄死我这边显示因为什么什么抄了，你那边显示抄了，但这不是啊，您需要的态度我满足不了，就是劝退别人的话我问心无愧。好，问心无愧呢，问心无愧后面写来是什么？你定了别人的罪你觉得合理吗？我做错了什么？你询问情况吗？从文字上你并没有，文字上没有，你说我做错了什么？好，那我李老师就告诉你做错什么，你态度不对，你口气不对，你没有耐心，你不尊重机构的规定。然后讲什么？第一，电话的事情我解释过，怎样处理随便你，他没有权柄处理你，是我处理你，是我告诉他记警告，我告诉所有的督导，上课请假的、小组讨论的、超过三次的都不要来上课，这是按照如同等同现场上课，你在美国上课过你应该知道这是规矩啊，你不要以为说啊，我们不把你，你这是培训，我不把你放在眼里，那行啊，你如果不尊重我们不放在眼里，那你就不要来上课，就这么简单吗？他是按照我们的规定，你怎么说随便你，他哪有随便处置你，他还不会随便处置你呢。我表达的是对同工言语上沟通不礼貌不尊重人，接不接受是你们的事情。哎，你把他一个人跟你的沟通讲成你们，那你等于是说背后的还有我们李监事还有百合师母，百合师母快七十了，我都六十几了，你用这种态度来跟我讲话，我也不接受你，不好意思啊，我真的不接受你。然后你还写什么来学圣父，哎，你我请问你，你自己看一看啊，希望通过课程对自己进一步了解，可能的话也分享给身边的人，也希望对他们有帮助。那既然对你自己了解，八大问题啊，八大问题处境，自己小组讨论接了电话反处境，因此被记警告，反应觉得不服气，对不对？然后就开始上纲上线，要求别人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别人说就是这样子，你就开始说别人的态度。诶，真的啊，你自己去想想看嘛。然后你还说别人沟通不礼貌不尊重人，上课程不是看同工也不是看着老师，而是神，但是老师讲得很好，一件事归一件事，规矩是规矩，讲清楚就好，不要人身攻击。好，那我就告诉你规矩是规矩，第一我们要求就是文字档报名，你不知道有人传达的，你是经过彩虹的介绍，彩虹以后你们那地所有温州城市的人报名我们都不接受，你知道我们是生命共同体。以前呢在1985年的时候我一个好朋友申请读密苏里大学他要去申请那个什么食品营养系，结果没上他起先是申请德州就没上，后来只好退而求其次申请密苏里，德州的大学比较好。后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德州不收，我们就把当地的所有新闻翻箱倒柜问出来，原来有人考试作弊，考试作弊刚好是台湾来的一个学生，从此以后他们就不收台湾来的学生。你说一码归一码，台湾学生作弊为什么几年以后别人申请，又不是那个作弊的人申请人家就是这样啊，人家就是这样啊，你没有你不是只代表你一个人，你背后代表了一个群体，所以呢你既然是彩虹介绍的，所有彩虹介绍的，所有彩虹本地本家的，我们一律都不接受，你介绍人上面写的是彩虹我就跟你讲就很清楚，前一阵子不就是北京邵老师的教会吗，那些人吗，我们就说你们这个麦子教会人以后都不要来上课了，因为你们太过分了，对吧？那你来求情说啊，老师什么什么，那既然你要求情，你当初怎么没有想到，你怎么没有想到，你没有想到你们的作为吗？你们会影响人的不是吗？你们影响了我们同工的心情，我们同工还要自己，他是挨我的骂被我骂，还要出去被你骂， 我跟你讲，我的同工我自己管，我自己骂。你冲着我的同工来，你就是冲着我来。我就跟你讲，你还说你不是冲着我来，你不是冲着我来的话，你说他就好嘛。你干嘛说你们？你们？你们？你还说讲清楚就好，好，我就跟你讲，讲清楚。第一，我们要求你的是文字档，你当时在文字档上，你有很多的埋怨，你的气都发在我们的老师身上，我们的同工身上，他负责我们来督导你们那一组，你把气发在他身上。你知道百合师母，我今天跟他讲，我说哎，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跟我讲。他就哗啦哗跟我讲，我说啊，有这么一回事。他说哎，我们就是怕你生气，怕你影响，怕影响你，就说这些人就说啊，对不起，我们不接受报名，名额满了，我们就怕你不接受他们，所以人家是替你们来求情的。白老师们说啊，这事可多得很呢，可多得很呢，你们这些 D ABCD D 开头的一堆的问题呢，我要早知道我真的一个都不收。然后呢，你说规矩都规矩，我们所有交友都是打字的，看得很清楚。对啊，我就是看得很清楚啊。所以呢啊，我的同工就把你们的对话都截屏给我，那我就是来龙去脉，就像今天讲的，我必须要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来龙去脉，然后把这来龙去脉整个我就转给彩虹。我说彩虹，这就是你介绍的人，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你介绍的，你出面处理。我本来还打算，因为当时我们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三更半夜了，那我就在想，好吧，那我就明天，可能明天早上我有事嘛，我要崇拜嘛，我礼拜天我要崇拜嘛，你们早上崇拜我还没有，我还在睡觉嘛，等你们晚上，礼拜天晚上，就是我礼拜天早上我要崇拜，我就在想，好，那我就等我崇拜完大概十一点多我借同工的电话，我打电话给这个人，我就打电话给你。然后呢，当时看了所有的视频截屏之后，我才发现你这个人啊，我还真不想出面跟你讲。为什么？你说打字都清清楚楚，对啊，我就把这清清楚，我就全部的视频我就转给介绍人。然后我就问这个彩虹，我说如果这个人是你介绍，麻烦你把视频截屏，这个信息我从秋郎那里收到，你看一下。你看一下之后，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没有问题，他没有错，从一刚开始都没有错，他的文字、他的气、他的所有他都有理，他都正确的话，我说那我们退费，我们退费，我们不收这学生，完全退费。但是如果有问题呢，你就得来跟我们道歉，你不道歉你就不要来上课，我们也不退费，因为太过分了。你知道你写了半天，你到底认不认识你自己？你说要透过这门课认识你自己，八大问题，八大问题你不是才刚学过吗？处境、反应、里面的动机、信念，你最起码你就是不服权柄，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情不好或什么，你不要把气发在别人身上，对吧？然后你自以为是沟通能力很好，我不认为，我真的不认为。然后呢，我还得把你这拿出来看。我请问你你是天才学生吗？基本上我没有去查，我可能需要查。奥克兰大学2012年入学，基本上2012年几月你没写清楚，对不对？2012年毕业或肄业你写2012年，入学年月你写2015年，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应该是2012年入学，2015年毕业或肄业吧？你怎么次序都颠倒，表格都不看清楚呢？这第一点。第二点，那我请问你啊，你一二基本上我只是说基本上当然我们还可以再求证通常都是暑假开学八月下旬，一二到一三是一年大一，一三到一四两年大二，然后一四到一五三年大三，那基本上应该是学四年啊，你怎么就2015年就毕业呢？那这个我不知道，而且你根本就没有写你拿到的学位是什么。那这是我质疑你，因为我们不知道，如果你真的有学位你可以告诉我们，否则呢，你这个请你注意如果你是毕业了，你应该填学位，你没有填，你这个报名表是不全的，我们规定是要你全。如果你毕业了你没有写，你是报名手续不完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没有毕业，你写2012年到2015年，那你应该说没有毕业， 你应该选没有毕业。我知道你高中在美国读，那既然你高中在美国读，你很独立，你觉得你很会跟人家交流，你会吗？你就这么一个。我突然想起来，在马来西亚那小组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谈谈什么，谈那工作很不顺利啊，管理什么，管理从中国来的，啊，给他惹了不少麻烦。中国出来的人怎么这么的糟糕啊？请原谅我啊，你们用石头打死我，我还是要照讲。如果你没那么糟糕，哈利路亚，赞美主，你没有，但你没有不代表别人没有。怎么我听到的都是这样呢？啊，在大学做实验造假，你说我没有资料，有啊。崔牧师的弟弟崔奇拿诺贝尔物理奖。当年我照顾崔牧师的时候，他带的有美国的博士班，有大陆来的博士班，有台湾来的。我问他你最喜欢哪边的，他说美国。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通常美国来读的时候，他们已经真的知道自己要走这条路，他们做实验很中规中矩，脚踏实地。第二个就是台湾来的，台湾来的当然也是为了读博士啊，找工作，但最起码他们也委身在实验里面。最糟糕的就是中国大陆来的，他们只是想过一趟，有个门面，拿一个学位，所以他们很会作假。所以你要听我讲，我就告诉你啊。然后呢，到别的国家去干活，干的活，哎呀，那简直很难管理，不是认认真真的。你什么时候才能认真啊？为什么那么多产品好的都留在中国都没有外销？因为外销做的人 MIC 这个在里面大家都是很郁闷的人，所以呢那个品管啊做的啊根本都不合格，不合格品质就不好。那你说老师别上纲上线，好，那我们拉回来，所有的报名真的你们这些人那简直是给我们惹了不少麻烦。那有没有好的？当然有。你看啊，那个 RA 他们多好啊，他们规规矩矩的照规矩。这个一过来，我说不对，不是这样。马上说，哎，可是我记得是这样。我说不是，我们要求是这样。人家不也规规矩矩的，从来没给我们惹麻烦的，对不对？然后呢，马来西亚神学院，人家不也规规矩矩的吗？你锁定啊，你这个人家就是这样中规中矩啊、甚至把什么什么都给你弄得好好的，也有啊。那 XM 呢，人家也挺好的啊、做的这个那个那个这个，虽然少数一两个人报名表不全，而且就算有人就像我们讲啊，这个做错了，自以为好心把东西张贴出来，人家不是马上立马的在晚上10点12点以前当天。不是就写了自己的反思过程吗？人家哪像你这样坚持啊，要来回来回来回，碰不得说不得。我跟你讲，只有我们同工说你的份，你没有说我们的份，因为按照体制你是学员，学员就是要被督导的。如果你觉得你很了不起，你不受督导，那不用他们下达命令，我直接讲你不用来上我的课。对，你不用来上我的课。你不喜欢我吗？对不对？你讲你们，然后你嘴巴还讲说，哎，这跟老师无关，你是为神来上课，那你为什么不能为神去成长你自己的生命？所以啊，当我在想这些的时候呢，我就在想 ，Go with discretion。当然我们也没有说要把你因为提摩太凯勒牧者今天是在讲，就是说在采取法律行动之前，你必须要最好呢。先跟当事人谈，所以呢我本来是叫彩虹跟你谈，然后就直接跟你讲 你不反思你别来了。后来想想行，我可以跟你谈，我可以在我们那我得主日崇拜嘛，你得让我主日崇拜，我跟你谈。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这个录音啊？如果你听了你没有悔改，你要来跟我吵架，我不跟你吵架的，我就是想听你的说辞。我最想听的，如果你真的认识我了解我，你就会发现想做我的门徒，想上我的课，到最后只有一个，就是我不怕你犯错，我就怕你不认罪。如果你还坚持你的没有错，我会很客气的让你踩着我下台说，好，你没错，但是呢我觉得我个人不合适带领你，因为我同意，我们俩都同意，我们对彼此之间的不同意，我同意 你说你没有错，我听见了，但我不同意你认为你没错，我认为你有错，所以我认为你有错，你认为你没错，我们彼此来保持一个同意，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有不同意的意见，那不同意意见要处理事情吗？既然你知道我的立场了，我不喜欢这样的人，那你也知道我没有偏袒我的同工，他态度那样，那我是让他跟你道歉的，我已经讲了，在你不知道之前我就讲了，我让他跟你道歉啊。那如果说你没有看到你自己可责之处的话，我的判断我已经做出来了，我并不是没有判断，因为所有信息就像你讲嘛，都有文字嘛，你只是看不出闻不出你自己的讲话的味道。哎，圣经辅导学还没学，你要真学你就知道闻得出来的看得出来的。那我要把事情纠正，在爱里面怎么纠正你，就是请你去悔改，我想把你带到基督面前，你不去呢，那你不去我们没办法，因为使人成长的是神嘛，不是我们嘛。但是为了不继续绊倒你，让你心情呢愤恨不平嘛，啊，每次上一课心里就牢骚，那我觉得这样也不好啊。每次听我讲课你就要气得都想把手机给摔了，把手机里面那个李老师的人头给撕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那我就觉得我也绊倒你，那你就别来上课了。真的，对我们来讲，今天我用这个是在告诉你啊，提摩太凯勒说，当我感到愤慨不平的时候，让我慢下来，提醒我自己做的不法的事情，不道德的事情，赐我勇气当面去跟人谈，或者把这件事情呢小事就放下来。我觉得这不是小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会跟你谈。第三点，的确我自己呢也做过不法不道德不义的事情，可能我自己都不以为然，不过我并不认为我不以为然，你们控诉我的事情都是可以成立的。为什么？因为我就是这么糟，但我会到基督面前。所以同样我也邀请你到基督面前，如果你到基督面前你都觉得你对的话，那我也没话说，你明白吗？那今天呢，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在你们学这些功课的时候，你应该把事情全貌来龙去脉都看得很清楚。其实今天我的同工已经被我先责备了， 我真的责备他了，我不知道他心里面会不会很难受，我没有安慰他，不过我心想你才跟我差三个月，你年龄我觉得你是经得起的啊。然后呢，该对话的对话，对话完毕了，我就像保罗啊，保罗他跟马可能继续下去就继续下去，不能继续下去呢那就分开，然后分开之后呢，马可认罪悔改了，后来呢又回来了，又回来跟保罗同工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今天的信息呢我并没有从一个很像昨天讲的啊，这种很单方面的角度来告诉你，我就是看你们这样的一个视频，不是视频，截屏。如果弟兄姐妹你觉得我很偏，你觉得我偏了我的同工，我告诉你我没有偏。你要真好奇多事，那我可以把这个截屏发给你，然后你去看看双方的交流的言语，就像我刚刚所读的，这就是双方所交流的。所以呢，对我们来讲，我并不想要去什么我的同工也不是要在我这个所谓的权威当局去控告你，控告是没有意义的，重点是怎么帮助你，怎么去维持一个群体的秩序，因为上课不是只有一个人。求主帮助我们，主要我们真的是为自己在你面前，我们没有像你那么的完美来服侍众人，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你所许可的事情也是要我们学功课，请你帮助我们，因为在我们服侍众人的时候，有时候我都在想是不是如此这般，那些的人那个国家不合适所谓的讲究自由民主，因为根本没有根基，讲自由讲民主必须要自己懂得尊重按照神形象造的人，这个就隐含我不是一个人活着，这隐含在跟群体有关，我得衡量评估我在群体里面我的位分，我不能说我是神的儿子儿女小王子小公主，那么今天有一个人权柄在我之上，比方说这栋大楼有所谓的保安长有一些规定， 我不能说你的保安都是拿我们大楼缴的这个租金领的这个工资我就高高在上。不不不不，当你指挥说这里工程你不能走，你要从另外 一边走的时候，我不能抗议说，哎，这个我绕路啊，很不方便啊，很麻烦啊，我不能这样抗议，因为我在这个群体里面，而这个群体现在要做一个工程就会带给我不方便，实际上我的大楼现在正在做工程，的确是不方便，那我们就绕一下，因为他这边对吧，我不能说哎怎么这样子啊，因为我是住在这里面的一份子。如果我们不懂得尊重规矩，那这个自由民主是很可怕的。那些有钱的人，那些学过一个博士两个硕士人，那个身高很俊美啊，那种高富帅白富美的那些人，每一个人都可以破坏规矩，然后每一个人都觉得别人应该尊重他们，他们的规矩才是标准，那这个群体的规矩就被破坏了。当我们都想要很独特的在人之上有某种特权的时候，我们讲什么自由讲什么民主，那个自由民主是被有权有势有钱有利有能的人拿在手里，那不就反过来欺压那些比较所谓的 minority 比较没有这些优势条件的人吗？所以主啊，有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把你踢出去，我们不要你做王，所以呢我们想自己另立，结果呢以色列自己立的王呢也不好，因为没有人向着你的心是正的。然后我就看日光之下所有的不管群体也好啊，或是一个社会一个机构或甚至一个国家，如果这些所谓的那一群人就是有某种制定规矩的人，如果他们没有敬畏你没用，他们可能会变得很独裁，谋他们自己的好处。那如果这些人敬畏你，可下面人造反，像那些人跟摩西要水喝要用石头打死亚伦，主啊，那是因为他们眼里没有你，连你他们都不尊重，那我们这个地上有权柄人他们怎么会尊重我们呢？但是主啊，在这个地上真的请帮助我们，因为当有人做了不公正的时候，真的是做了不对的事情的时候，请让我们不是仓促的行动，请让我们是在爱里面真的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来做我们当做的事，在做完这一切之后，主，我们把最后的决定权柄就交给你，你托付给地上的有权柄的人来处理这件事。那问题是这件事情现在在地上有权柄的就是我啦，在机构里面就是我啦，那我做的决定就是这样，如果我的决定让对方能够去反思去悔改，对方也真做到了，主，我为这个来向你献上感谢。那如果对方不悔改呢？那我们说好，那就不要来上课，开除，会不公平吗？那这个规矩怎么维持呢？愿主你自己真的是赐智慧赐爱给我们，因为我们的本意本来是要帮助弟兄姐妹的成长，那有人就是耍赖不成长怎么办呢？他就不把你的规矩放在眼里呢？甚至他会认为他的理比你还有理呢？主啊，愿你自己在我们当中你来做判断，也愿主耶稣基督你的十字架在我们当中做联络的桥梁，让我们都同归于一，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以至于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